欢迎讲员，也欢迎线上的所有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在这里的讲座。那么我们呢，首先介绍我们是安宁疗护，是希望之星安宁疗护关怀中心，那么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及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及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和部分东湾以及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及家属提供专业医疗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者是社会背景。我们服务的内容：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以及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我们的热线是1-888-663-8585，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服务。全美免费国语电话会议、重症及癌症教育讲座，就是我们今天现在为你所呈现的免费抗癌资讯和社区的资源，以及我们都有这个希望新源关怀机看。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林渊思医学博士，就是他是肿瘤专科的医师，来到我们当中。林医师他毕业于台北医学院，在哈佛大学完成公共卫生硕士，曾在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完成 Fellow 训练，然后在 Santa Clara Medical Center 担任肿瘤专科医师达20年之久，在去年开始在退伍军人医院服务。林医师专针于肝肠胃科以及其他的癌症，他目前也是希望之星安宁疗护关怀中心的董事。好，那我们会以以下的形式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讲座。35到40分钟由林医师来专题的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讲到肠胃道癌症的最新的发展。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大概有，当林医师讲完以后有20分钟，我们欢迎在线的朋友来一起可以踊跃的问问题。好，那现在我们就让林医师来使用以下的35到40分钟的时间，为我们来分享这个专题，是肠胃道癌症的最新发展。好，时间交给林医师。
谢谢，我是林元熙 Albert Lin，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些分享。我在想说要怎么样子跟各位交通最近的发展。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不晓得各位的需要是什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最近的发展就是很多的变化。我想从开始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讲个历史，这个历史就是癌症这个治疗发展的过程是什么。然后呢，我会提到这个肝癌对中国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棘手的、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关注的问题。然后我再提到在科技上面的进展，在检查的进展，跟到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会讲的一些流行病的这个发展。所以讲到这个历史的，我在想说， 我想第一点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癌症的治疗是进入免疫治疗 immunotherapy。如果我们往回看过去三四十年的变化来讲，那基本上西医有三个 waves。OK， 我这样讲好，西医我们平常治疗有三个方面是这个开刀、放疗跟化学治疗。我常常有些时候会跟病人讲，就好像这个海军、陆军、空军一样。我们有三路来进行。那对我们在做内科的医生，我们最主要是做化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在过去有三个 wave， 三个波。第一个波是所谓的 chemotherapy，traditional chemotherapy， 就是传统的化疗。传统的化疗呢，就是用化学物，用吃的或者用打的。哦，是开始在1965年、1966年的时候呢，开始知道说这个药物可以把癌细胞给它杀掉 ，OK。然后开始第二个波就是所谓的 targeted therapy， 标靶治疗 targeted therapy。那在90年左右开始，我们开始知道说可以用药物把这个癌细胞把它停住。那最近5年的左右呢，就进入我们所谓的 immunotherapy。在 immunotherapy 以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所谓的 target therapy。那当初的认为说，癌细胞，我们先问一个问题：癌细胞怎么造成的呢？癌细胞的造成是里面基因跟外面环境的互动，所谓的 gene environment interaction。那有些病人他的基因本身就有很毒的基因在，比如说 BRCA1、BRCA2 基因里头。那外面环境的互动是呢？环境是你有抽烟、有喝酒啦，各样的毒物造成彼此慢慢癌细胞就造成 DNA 这个变化，然后慢慢的假以时日以后呢，造成很多不同的 DNA 变化，也变成了癌细胞。所以过去在90年左右开始的，像 Gleevec for the CML，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在九零年底的时候，开始发现说 Gleevec 可以把癌细胞给停住。当时的想法是说，譬如说我们各位在家里头有电源，那电源有个总开关，那是不是在癌细胞里头的变化？有那么多的癌细胞的这个DNA 变化，是不是有个总开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总开关把它关掉，这样子癌细胞就可以停掉？那 Gleevec 在CML 这个慢性的血流来讲，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那当初大家都觉得很高兴哦，我们总算找到一个总开关可以把癌细胞停掉了。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说，这样的做法还是有限的。那有些现在慢慢在可以这种标靶治疗，在关于这个血液的VEGF vascular growth factor 血液增生素血管增生素 OK 比如说在这个 EGF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这不同的东西还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发现在过去几年发现说还是有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在同时进行的是这个 immunotherapy。 immunotherapy 是怎么做的呢？我可以跟各位打个比方，因为我喜欢打个比方的，就是在几年前可能 Boston Marathon Boston Marathon 有两个兄弟呢，他把在 Marathon 是引发这个炸弹，然后伤了好一些人。那后来在这个过程中呢，警察过去回去看那个 surveillance camera， 照到说其实那两个兄弟呢，他们是戴着帽子，穿着平常一般的衣服一样，但是他们带了个背带，然后他们把那个炸弹呢就留在不同地方。但其中有这个照片呢，就是他们两个站在这个警察的旁边， 那我要讲的 point 是说呢，癌细胞就像那两个兄弟一样，但是呢，我们身体的本身的免疫没有办法认出来。警察，因为癌细胞很聪明，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把它遮住，看不到。然后最近在五年左右的时候，我发现说，哦，癌细胞为什么可以把我们的免疫遮盖住呢？我们都有眼睛可以看，我们看到一些坏人啊，看好人可以看，但是癌细胞怎么看呢？但是癌细胞是用它的利用人体的一个像 PDL 不同的这个 receptor 不同的受体呢，把它遮住，然后癌细胞的本身的 immunotherapy 的 T cell， 那个没有办法杀癌细胞的杀保护我们的那些的淋巴球没有办法 recognize， 所以最近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找到了东西在哪里，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呢，那我们自己的免疫细胞可以 activate， 可以增强，那可以把癌细胞可以杀掉。所以在最近五年左右呢，在色素癌 melanoma、bladder cancer、kidney cancer 在这方面已经有很显著的进步。所以我们进入这第三波是所谓的 immunotherapy。immunotherapy 在我们身体里头，现在在胃肠癌里头最近才 approved 的呢，是有这个match repaired。MSI mismatch repair gene 的 defect 的，在那种情形的话，我们的癌细胞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认出，我们的淋巴球可以认出癌细胞出来，这是最近去年的FDA approved 的，所以我们在胃肠科造的癌呢，也是朝这个方向来走，怎么样来 activate 增强我们自己免疫系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recognize 能够看出癌细胞，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打个药打进去以后，把那个 block 把它割除，那个障碍把它拿掉，那我们的癌细胞就可以进入。所以我第二个要，所以我这样刚刚简短的讲一个例子，讲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point， 就是说我们这个过去30年的变化是从传统的化疗进入标靶治疗，那我们发现说标靶治疗还是有限，可以要进入这个 immunotherapy 免疫治疗。我用个例子来讲，就是 hepatoma， 肝癌。肝癌，我们都知道，肝癌的造成呢，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所谓的hepatitis B、hepatitis C， 这个肝virus 这个病毒造成的。就是因为有免疫这个发炎早已十日以后造成癌细胞跑出来，在2007年左右，美国通过了一个药叫做 Nexava，Sorafenib， 它是第一个在标靶治疗用标靶治疗来治癌肝癌的一个药，所以在这个以前我们用治肝癌呢用很多的化疗，但是都是没有效果，所以在2007-2008左右的 Nexava or Sorafenib was approved， 在 FDA 美国卫生署通过这个药。那这个 Nexava 这个药呢，它有不同的标靶，它是一个标靶治疗的一个例子，它可以攻击所谓的EGFR 这个血管内皮增生素，还有这个这个 PDGFR 就是血小板的增生素，有几个点它可以打住。但是这个药呢，在FDA 通过呢是没有所谓的 there's no home run， 它没有办法把癌细胞把它全部杀掉。它只是把癌细胞止住而已，所以当时吃了这个药的人，他有可以生命可以延长，生命延长的原因是他把他癌细胞控制住了。我刚刚打个比方，就是好像这个房子里头有个电源，有个总开关，最好的是你能够拿到总开关，他这 Nexava 没有办法找到总开关，至少把小的灯把它关掉了，所以把那个癌细胞的情况把它静下来。所以过去从2007年到2017年那10年中， 没有任何一个药通过。所以 NextAlpha 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帮助病人，他把癌细胞把它缓住了，让病人能够活久一点。但是我们觉得很 frustrated， 我们觉得这个我们需要更多的要进步，要更怎么推展。很多在这过程的药，但是都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有比 NextAlpha 更好的效果。OK， 但是在最近去年，在今年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cabozantinib， 叫做 cabozantinib， again cabozantinib， 所以这些药的后面呢，就是 nib 这个字尾，那也是一个targeted therapy。这个现在目前看出来，这个药是有可能会变成 NextAlpha 没有效以后的第二线的药，所以总算有另外一个 targeted therapy， 这个重复后继变成第二线的药出来了。但是这个药的效果也还是很有限，所以在最近去年通过的药呢，就是在 immunotherapy， 在免疫治疗方面已经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进展，就是nivolumab， 这是一个immunotherapy， 是专门针对这个 PDL 的 blocker， 让认识癌细胞的 blocker 把它拿掉的一个 immunotherapy， 所以去年美国通过了这个药，但是是一个第二线的药。所以必须要在 NextAlpha 没有办法有效果的时候呢，才可以用的药。所以对肝癌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了免疫的治疗。这个药呢，在临床上是有些我们可以看到将近有 5% 或者是 6% 左右的这个 immunotherapy 可以把癌细胞除掉，那病人有可能可以有 complete remission， 可以完全没有癌细胞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very exciting 的事情，因为第一个我们总算进入了immunotherapy 的 era， 第二个呢，它可以把癌细胞除掉。像 target therapy NextAlpha， 这十几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办法把癌细胞除掉，只是把癌细胞把它安静下来，就好像把一个老虎把它叫它安静下来，让老虎能够睡一睡，然后你可以活动。但是这个 NextAlpha， nivolumab 的 immunotherapy 可以 activate 我们的 immune system， 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把自己把这个老虎把它除掉，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 very exciting， 对病人来讲也是很高兴。当然了，这个过去的这个目前来看只有 5% 到 6%， 所以还没有到，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研究还继续进行。那基本上我们发现，就是在胃肠道的癌来讲呢，并没有像色素癌或是kidney cancer 那样的 immunogenic， 让我们的 immune system， 让我们免疫细胞能够确认 recognize， 然后把它杀掉。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还在继续当进行。那有可能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mutation， 它的突变变化很小，比较小，比如说在这个癌细胞在 lung cancer 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突变，所以有很多的突变也可以造成很多的所谓的 neo antigen 新的这个 antigen，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 recognize， 能够来进步，进把这个细胞除去。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是讲告诉各位的三个 wave， 从 chemotherapy、 target therapy、标靶治疗进入 immunotherapy。 所以胃肠道的癌呢，总算我们开始进入 immunotherapy， 但是还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三个 wave 的变化是这样的一个进行的。所以下面我们目前在做的呢，就是临床上的是怎么样子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胃肠的细胞能够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 recognize。 我下面转一个话题来讲另外一个事情呢，是所谓的 early onset colon cancer。我们对大肠直肠癌开始在做筛选呢，是在50岁啊，平常50岁。为什么是50岁呢？是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 在我们看到流行病史上面，就是我们看到colon cancer 大肠直肠癌开始呢，是大概50岁左右，慢慢人这个开始多起来。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流行病学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开始筛选，开始找早期的病例呢，50岁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过去20-30年在美国来讲，开始筛选以后，发现说大肠直肠癌的病例降低了很多。可是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发生在50岁以前的病人。所以筛选呢，譬如说大肠直肠的 colonoscopy 大肠镜，你可以把早期的 polyps 把它 remove 掉，把它拿掉，可以避免癌细胞的生成，然后避免癌细胞的恶化。所以这样的进行是很成功的，可以把癌细胞给除掉，就不要发生在很早期就把它拿掉了。 OK， 一个 polyp 一个就可以把它拿掉。但是我们发现说50岁以前的没有做 screening 没有做筛选的呢，慢慢在增加，尤其是在40岁的病人，有些时候让我们看到就觉得很棘手，因为他们不仅有癌，有大肠直肠癌，而且他们一旦被发现呢，常常是比较严重的，OK， 我们从全球来看呢，有些国家我了解的像什么沙特阿拉伯了那些国家，有些国家他们没有这个筛选大肠直肠的还有筛选过程。我相信 Iran 好像也是一个这个 country， 在那些国家里头没有筛选的呢，他们50岁，不仅是50岁，他们各年级层的病人的大肠直肠癌都在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很感性的，就是说很 appreciative 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 colonoscopy 的筛选。OK， 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讲说，各位如果有朋友50岁还没有做这个大肠检查的话呢，你必须要去做，至少开始去做，因为这个是 something you can do to prevent the cancer. It's really, yeah, it's very important. 但是问题就在30-40岁的，在过去最近几年来在慢慢增加，而且最近在去年的 paper 发现说，不仅是有增加，而且是它的死亡率也增加了。这个让大家就开始紧张了。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是不是要把这个大肠镜把它早一点移到40岁呢？但是我们发现说，第一点，这个增加是到处都增加，不是只有在美国，全球都有这样增加。那这个问题有人在问说是什么造成的呢？是不是食物造成的呢？是不是我们吃的问题呢？是很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很直接的pinpoint 连接说吃什么或怎么吃会造成。但是我想各位可以用你的 common sense， cut down 任何的这个 unhealthy food， OK， 在任何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过油的啊、炸的啊那些东西，应该造成的就 cut down， 那 cut down。所以我们看见说，全球在增加，现在统计资料显示说，在台湾、在亚洲的这个30-40岁开始的大肠直肠癌也都增加。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有得到大肠直肠癌，他们常常会因为比较晚期，因为他们没有做 screening， 所以才晚期。这是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所谓的 paradox， 我们没法了解的。他们的存活率反而比年纪大的50岁以后的，如果你用同样的分期来讲呢，他们的效果，他们存活率反而比较好。 所以我们还不是晓得说是因为他们年轻呢，还是因为他们做的治疗比较多呢？最近去年有些 paper 在问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说年轻的人做的治疗比较 aggressive， 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活得比较好一点。那毕竟怎么样子呢？我们还是不晓得。所以我这个第二个 point 是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大肠直肠癌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是早期做大肠镜，可以早一点把那个polyp 把它 remove 掉。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注意到说，年轻人还是有这个在增加，但是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 recommendation 建议说，怎么样的人需要去做筛检。那第三个呢，我们认为说一个 common sense， 如果是你既然三四十岁，如果有肠胃道的不适，或是流血各样的，大便流血，那个就习惯变化，从 constipation 便秘到拉肚子变化，当然可以会肚子痛，像这种症状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很 open， 我们待会会 push for colonoscopy， 让如果能够早一点，有这个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早一点去做这个 colonoscopy 的 ，OK。所以我前面几分钟讲到这个癌症治疗的变化，我刚刚讲到三个 wave， OK， 我再重复一次啊。就是所谓 chemotherapy、target therapy 到 immunotherapy， 所以我们进入的 immunotherapy 了，这是第一部分的。那第二部分，我是想跟各位讲的说，所谓的 early onset colorectal cancer， 已经开始大家注意到了，三四十岁的人是有的，这样的情形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还没五十岁，然后我不需要做，还是说我们这个机会不小，我没有，也是要 pay attention to it，OK、okay?。然后第三个我要讲的一个这个最近的慢慢的变化是说，所谓的cell-free 的 circulating DNA， 我们可以再回到一个原点，是讨论癌细胞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癌细胞产生，我刚刚讲过，就是从细胞的本身的基因的变化跟外面的刺激，然后假以时日。那个更多的刺激慢慢慢慢以后呢，所谓的 accumulation of the DNA changes， OK， 所谓不同的 genetic DNA changes mutation 然后造成的，所以癌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癌症是好几天慢慢慢慢在造成的。我们发觉说，有些病人就算开完刀以后做完化疗，所谓的 adjuvant 这个化疗弄好，可是没有多久一去癌细胞居然已经回来了。可惜说我们传统的分期 staging， 我们用第一期、第二期、第三、第四期。那一般来讲癌症的分期分这个四期呢，第四期是有转移，那第三期是有淋巴球的影响，第一、第二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器官的本身。所以外科医生呢，我刚才讲到我们是用外科用电疗、放疗，或者是用做传统的化疗，这个好像空军、海军、陆军一样，外科医生会开大部分是第一期、第二期的。所以我们发现说，有些病人虽然说已经开完刀了，虽然说已经做完化疗，那为什么会回来呢？但是我们发现说，我们临床的分期可能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早期，但是其实已经有癌细胞在外面了。所以我们发现说癌细胞，譬如说一个最近大家很 concerned 很棘手的一个，就是一个胰脏癌的问题。胰脏癌的存活率是很不高的，很低的，一般人开完刀这个如果是没办法开刀或是 advance 的话，大概是一年之内就会走的。那有些病人我们开完刀以后跟化疗发现还是又回来，那表示说癌细胞呢，它从原发处开始，然后进入血液或是淋巴液，然后转移。所以慢慢我们发现说，在科学上我们可以用所谓的 circulating DNA， cell-free DNA。 所以癌细胞我们可以想象说，从原发点 然后进入血液，就好像进入这个 highway， 那把车子开出去，然后从这一点，从一个城市开到另外一个城市，就好像转移，开始要转移一样。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血液里头把癌细胞测出来？这个已经被FDA approved， 像 prostate cancer 可以血液里头可以去找癌细胞。如果你找到三个五个细胞的话，就表示一个很 significant 的一个这个 cell 有意义的一个变化。我们平常在血液里头的细胞呢，是有位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这是血液的细胞。那你在血液里头细胞呢，你不应该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它的 epithelial 表面细胞，表面细胞，因为它不该进来的。就像有些车子在开的路上，你不可能让这个坦克车或是这个脚踏车开到 highway 上面，是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同样信心现在可以测这些细胞，但是还没有真的可以早期测。那更进一步来讲呢，现在是癌细胞是造成是因为 DNA 的变化呢，那是不是癌细胞死掉了以后呢，我们身体把它除掉，那是不是可以跑出在血液里头 get into the bloodstream？ 所以现在大家很抢着在做，大家很热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在血液里头不仅是测细胞，而且是测量这个 DNA， cell free DNA， 没有细胞这个 DNA。 很多目前好几个 published paper 已经看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 technology 已经进展到了可以把在细胞，我刚刚讲过，有癌细胞进入血管里头 ，OK， 你可以 picture 说这个坦克车开到大马路上面去，开到 highway 上面去了 ，OK， 但是那个 cell 是一个细胞在里头，那如果这个坦克车掉个东西，零件掉在地上呢，你可以看到哦，在血液循环，所以 DNA。细胞癌细胞如果在身体里头死掉了，在器官里头死掉，因为癌细胞它是不断的增生的细胞，它也可能会死掉。然后它如果在细胞在这个血管里头，如果被我们自己的淋巴球把它吃掉的话，它会 spill over some DNA。 所以我们下面那个大家在很热衷在做的一件事情呢，第一个，我们除了分期一二三四以外，我们希望能够抽血去检查，把血液里头不应该有的 DNA 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指标。比如说我去年做的治的一个有一个癌症的胰脏癌的病人，就是我的一个 case，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很客气很有礼貌的一个人，就是他开完刀以后做化疗，但是没想到也癌细胞就回来。所以你说如果除了传统的分期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抽血以后把这个 DNA 也找出来？因为 DNA 如果找得到的话呢，理论上是比较 sensitive， 比较容易比较 sensitive， 比较sensitive 的一个 test， 然后当作一个 marker， 当作一个检查的这个事项呢，帮助我们确定是不是癌细胞真的已经除去了。而且这个 marker 会比传统的所谓的 tumor marker， 平常我们有这个肿瘤marker， 在大肠癌我们用这个 CEA， 肝癌我们用 alpha fetoprotein， CEA alpha fetoprotein 都是一个 protein， 都是一个蛋白质。那如果我们用 DNA 来做测量，在血液里头的话呢，它可以更敏感的把它癌细胞测定出来。就说我刚刚讲那个病人，他如果临床上看起来早期，但他血液里头有很多癌细胞，或者血液里头有很多癌性的 DNA， 那就表示开完刀以后癌细胞会回来的机会相当大，因为癌细胞还可能躲藏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没有办法清干净。所以我相信在下面的五年左右呢，我们会利用抽血来做这个早期诊断，跟早期来定期分期，可以找出那些所谓的 high risk 的病人，虽然看起来好像癌症都是 没有那么的高的起，但是其实上癌细胞已经躲藏在什么地方，临床上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它的 DNA， 它也是死掉的那个 DNA 留下的 DNA， 我们可以测得出来，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看到说这些细胞呢，所谓的 tumor burden 这个癌量在我们身体的还是很高，像这样的病人就不需要去做个这个 Whipple procedure， 像 pancreatic cancer 在胰脏癌，这个 Whipple procedure 是一个相当大的刀。你看完刀，病人很伤，弄了以后没有多久，化疗还是又回来了。所以像病人，所以就我们就可以免了这个刀 ，OK， 让他有更好的 quality of life， 然后可以做治疗，或是这个一直是电疗或者是化疗把癌细胞缓住。哦，我想我今天就先把再做个 summary 一下，就是我今天讲的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 immunotherapy era， 我们从这个化疗的时段进入标靶治疗，然后进入第三波第三期，就是 immunotherapy。 那我第二个 point 是用这个肝癌这个例子来讲，我们从 target therapy 作为 Nexava 呢已经开始 move 到development 是一个 immunotherapy 的药 ，OK。然后我第三点这个要讲的哦，就是这个early onset 早期的 colon cancer 已经开始有增加的现象 ，young onset early onset 三四十岁看到肝癌的大肠直肠癌的是渐渐是有增加的现象 ，OK。那最后一点我刚才讲的所谓的 cell free DNA circulating DNA。是 on the horizon， 在下面几年呢，会被成立成为诊断，或者是来 monitor disease， 来测量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癌细胞的情形。OK， 我想我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看看的各位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啊，非常谢谢林医师在这个时间帮我们分享。以下呢，我们呢会非常欢迎这个线上的朋友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想请教讲员，那么请你按星号六一三个键。当你按完星号六一三个键之后，我这里有一个电脑荧幕会显示有人排队要问问题。当我宣布你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个码，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发问了。那么等你提出问题之后，我会再把你的声音消音，让讲员就是林医师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你有后续的问题，可以再按星号六一三个键继续排队发问。那么现在我们呢就可以发问题啦。那么当我说到你的电话号码后面四个码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开始发问了。林医师啊，那么我其实我也有问题问你啊。就是华人消化道癌症的发生率和排名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这个我是想问问这个这个华人消化道癌症的发生率排名的那个顺序啊是怎么样的？
哦，谢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晓得说，华人在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方，在国内呢，在台湾呢，还是在美国，在譬如说在美国来讲，像大肠癌是排名第三的，那我最近听说在台湾好像大肠癌已经往上爬了。哦，肝癌因为台湾已经开始做这个 B 型肝炎的 vaccination 好几年，现在已经掉下来了，已经掉下来了，所以大肠癌已经开始往上爬，增加。 在这个地方有提出有一个很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肝癌造成的原因，是 hepatitis B 跟 hepatitis C， OK。那 hepatitis B 呢，我们已经用 vaccination 把它控制住了。那 hepatitis C 呢，已经有最近有很好的药已经 develop， 在最近两年来讲已经 develop 掉。那 hepatitis C 呢，甚至可以把它 eradicate， 可以除掉的，大家都很高兴的，发现说哦，那这样以后就没有肝癌了。现在慢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虽然说肝癌已经掉下来了，但是呢我们有另外的叫做这个所谓的metabolic， 在我们在癌细胞在肝里头呢，所以造成的 fatty liver， 造成 liver 的受伤以后呢，慢慢因为我们认为说肥胖是一个问题，那肥胖了以后造成 liver 的这个损伤，所以我们下面看起来说，虽然肝炎 hepatitis 跟有关系的肝癌已经开始慢慢掉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增加的信心，就是一个肥胖跟增加其他原因造成的肝癌还是会有，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还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那基本上呢，这个一个我们所谓的一般已经同意的所谓的筛检，我刚刚讲过大肠镜的检查呢 ，mammogram 呢，这个。cervical cancer 子宫癌的这些筛选，you know, 这是一种一般人来控制可以早期诊断的这个方法，我们还是继续要 you know, pay attention to that。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些变化， you know。
好，谢谢林医师。我发现呢，已经有一些的在线的朋友很踊跃的要问林医师一些问题。好，你的电话号码，那最后呢是这个6391的朋友，请你现在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谢谢你的分享。我有一个问题哦，现在癌症一直在大幅升高，是不是跟那个 generic modified 那个食物有关系，还有普遍的使用化学的添加物，譬如说荷尔蒙、抗生素，那您对这些方面有什么看法？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问题。对，一般来讲，这个癌症的增加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增加，这个所谓的 incidence 它的发率并没有很大增加。我可以了解你的concern， 你的关心想法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很直接的找到说所谓的 causality， 就是病因跟的关系。就是 genetic modified 这个食物，我们没有在实验室里头呢，或者在临床上没有直接很强的问题。我们所有知道的就是所谓的pesticides， 所谓的杀虫药那些东西会造成的。那除了那个以外，我们最近几年没有很直接的那个原因还没有直接找到，所以我觉得呀，我是就用你的 common sense 嘛，不用太 nervous about everything。呀，我不晓得这样没回答你的问题。Okay。
好，我们也看到有一位那个号码最后四个码是4673，这朋友你可以发问题了。
林医生您好，您刚刚讲到那个肝癌哈，可以有那个 target therapy， 然后也可以有免疫的治疗。那我想知道就是病人什么样的病人适合target。就是标靶治疗，什么样的病人适合这个免疫治疗？还有您刚刚讲到说免疫治疗中间只有5%-6%特别有效，那样的病人是什么哪一类型的这个肝癌的病人用这个免疫治疗特别有效？这是我的问题。
好，谢谢你啊，你问的这个是 你问到重点了，但是就说，第一个 immunotherapy 的效果我们是怎么决定的呢？所以我刚才讲，临床上我们是用分期来决定要怎么处理。所以如果说癌症，肝癌如果还是早期的话，在肝里头，那我们看看它是 size， 它大小是多少。如果是小于三公分，小于三点的话，还有可能去做 transplant， transplant 移植。那长期的效果来讲，目前还是 transplant 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话，那 size 可以在下面又可以拿掉。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所谓的 liver directed therapy 可以用烧的，可以用直接的介入法，直接用肝打化疗打到肝脏里头，或者是 radiotherapy 是直接在用这样的方法插管到肝里头，然后用那个 radioisotope 直接去杀这个癌细胞。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标靶治疗跟 immunotherapy 是对现在目前来讲是对 advanced cancer，所以那些已经做了以后还没有效果的才可以用 target therapy， OK， 这第四期的病人有转移的，或者是在局部的话，你的那个这个 target 这个radio embolization 或者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OK。 那目前来讲 immunotherapy 是 approved， 去年是 approved， 病人用了标靶治疗以后还 failed 靶标治疗的 ，OK， 等于第二线的药。那第一线的药的资料今年应该会出来，我相信那个效果是应该 positive。那这个药呢，应该会 sometime this year 会 approve。有几个 immunotherapy 药会 approve， 所以临床上的这个进行是慢慢从第二线有效果可以挪到第一线，因为这些药有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常常的 concern 是要等到真的有效果以后我们才往前 move。 那到如果说今年 immunotherapy approve 的话呢，也很可能大家会往前移。怎么说呢？我刚刚讲过，如果是肝癌还是局部的话呢，我们可以做 chemo embolization 做介入漂亮去治疗。那2007年、这个标靶治疗被 approve 是第四期的，那所以有人就把它往前挪，就像排队一样往前挪，是不是用标靶治疗跟那个 chemo embolization 一起用有效吗？结果临床试验结果是说并没有好处，所以这个标靶治疗还是那么多年十年了都是停留在第四期的病人才用的， OK， 没有移到第三期、如果是有效的话。但是 immunotherapy 是不是again 现在已经是第四期的第二线药，我们希望这个年 sometime this year approve 是第四期的第一线药。那临床上的慢慢的实验就是往前移，像排队一样。如果第四期的病人有效的话，我们是可以挪到第三期呢？我们是可以挪到第二期呢？像这样的话，慢慢会再做临床的实验。那到底那些5%左右的病人有很明显的效果呢？那些病人是谁呢？我们还没有办法认出来，所以那个也是在临床实验，正在进行当中，希望说我们能够找到，哪一个是一个exceptional 这个 super winner， 那些都是 winner，OK？、Okay? 那到底是什么？他们这个癌细胞的基因的变化是怎么样子呢？是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把这些早期预测，那 eventually 我们是希望说看那个病人。那我们就可以测量它的癌细胞，可以测量它的 DNA circulating DNA， 然后所以可以从这些迹象里说可以看到说，哦，你这样的癌细胞会 immunotherapy 是会特别有效果的， OK。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 5%-10% 的真的有效，那其他的 20%-30% 可以稳住，那其他还是很多病人还是没有效果，那为什么那些病人要去做些要经过这些治疗？所以临床上我们不仅是要讲有效，而且知道说到底哪些病人有效， 这是正在进行的研究的课题。谢谢。
好，下面呢有一位那个电话号码是码是7988的朋友，你可以问问题了。
好，谢谢，请问听得到吗？
哦，听得到。
好，谢谢。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提到便秘与拉肚子交替的话，有可能是大肠癌的征兆，是吗？
好，谢谢你问这个问题。这个呀，所以症状来讲，常常是不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有肺癌的病人会咳嗽啊，会流鼻涕啊，但是这些症状都是很平常的，对不对？这个癌症的病人，我们问他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子啊？”会发现哦，他体重掉下来了，哦，那个胃肠他因为有癌细胞有阻塞，他怎么样造成这个便秘或者是拉肚子交替变化？这是一个症状，一个 sign， 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有这样子就是有癌细胞 ，OK？ 所以我不需要让各位觉得紧张更紧张。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都是这样子长期，第一个是最近开始，然后一直长期变化，那更何况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就如果是有流血啊这样情形的话，你就必须要 pay attention to。但是这个但是我必须强调的说，并不是说有便秘、有拉肚子这样的变化就等于有癌症 ，OK？ 所以各位不要搞错我的意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然后如果 again 继续长久这样子，最近开始一直有这样子，那你要跟你的家庭医师开始讲。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开始有50岁的话，你就开始做大肠镜检查是有这个必要的。OK， 谢谢。
好，如果还有问题的朋友，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啊，或者继续提出问题，请你，我们欢迎你。就是按星号61来问问题。那黄医师，我有这个问题问你的。那么这些的消化道癌症有哪些的有效的这个筛检的方式呢？
好，谢谢你。消化道的我们目前来讲是只有这个大肠还有筛检的。就是我刚刚讲过有 colonoscopy， 这个跟这个流行病学有关系的。譬如说在日本来讲呢，他们的胃癌常发 ，OK？ 那全球来讲，在胃癌在这个 Argentina， 跟日本有些 country 呢 ，Iran 有些 country 是一个 pocket area， 所以日本呢他们会做那个 endoscopy 的。胃肠镜来筛选这个胃肠大肠胃癌。然后对我们来讲，中国人的话，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肝癌这个比较多，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这个好几年来讲，我们知道是因为 B 型肝炎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对有 B 型肝炎的病人特别去做超音波，去想早期诊断 ，OK？ 所以基本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知道去做筛检呢？就必须要说这个癌症是比较常发生的，那我们才可以去做筛检。比如说乳房癌是常常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去乳房癌去可以要注意要去筛检。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必须是流行病学上面比较平常的癌症，就是 more common cancer， 那我们才去可以做 screening。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必须要有好的这个筛选的检查的这个方法，这个 screening modality， 你要有这个 instrument， OK？ 就比如说 mammogram， 你用这个 X mammogram 去做找乳房癌，大肠镜去找，或者 endoscopy 胃肠镜去找 ，OK？ 但是呢，比如说就像这个。胰脏癌是一个前五名的一个癌症，但是我没有一个好的办法。第一个，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高危险 high risk group，OK？ 就肝癌，你如果说 hepatitis B， 这是一个 high risk group， 那胰脏癌我们找不出一个 high risk group， 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胰脏癌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测量的，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就去做超音波去找这个胰脏癌，所以你必须要一个，第一个要常见的癌症，第二个你要有好的方法去 screen，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要 screen 以后有好的 treatment， 有好的 treatment。 比如说这个子宫癌 ，OK， 子宫癌你可以做 Pap smear， 你 Pap smear Papa Nicholas， 你这个 doctor 他发现这个检查，他的确是这个检查的确救了很多人。那你做的这个 smear 以后拿到检查 ，OK， 子宫癌是一个比较高发病的病，我刚刚讲过。但是你做完这个检查以后，你能够去做，能够处理，能够开刀把它除掉。所以预防这个疾病，让这个这样子呢，你这个整个成果会比较好。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三个 component， 一个是常见的病，第二个你要能有东西可以去测量，第三个你要能够治疗，要把这个病能够除掉。因为你如果说你能够诊断出来，但是你没有办法处理，就像当时我们看到那个 AIDS HIV 一样，突然间开始病多起来了，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把它除掉。那跟如果说我没办法除掉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去检查呢？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认为说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这个老人痴呆症，我没办法处理，没有办法，就算你诊断出来你没办法处理，那你为什么要去吃掉呢？要去测量，要去筛选。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三个方面，常见的病，有好的检查的仪器 tool， 而且你能够做，你可以 do something to eliminate， 可以除掉它，你才会对大众来讲有个好的可以 screening， 可以筛选。OK，
好，谢谢林医师。我们有最后的一位这个朋友，他想问问题，他你的电话号码最后的四个号是6391，请你现在呢可以发言发问。
林医生我再问你想请问一个问题啊。我听说像 mammogram 如果每年照的话，反而会增加乳癌的机会，您同意吗？还有现在他们有 3D 跟那个普通的 mammogram， What's the difference? What do you suggest?
Oh, OK， 谢谢。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大家是 concern 说这个 radiation exposure 是什么。现在并没有很好的 guideline， 因为一般来讲整个 public 来讲，这个 radiation exposure 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个人来讲这个 concern 是有 concern 的。那 3D 我所了解是还没有成为一个consensus， 大家还没有确定，这个说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做 screening test。我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常见的病，要一个比较容易检查的 tool。3D， maybe I'm wrong， 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大部分是看胃肠方面的癌症的，我所知道的，我还没有听到说这方面是已经被确认是一个可以被至少说 insurance company 会 pay for it 啊，我所了解还在试验当中，还在试验当中的。OK，
好，林医师我们呢还有最后一位朋友，他很想问问题。
好，
这位朋友，你的最后的号码是4673，4673的朋友，请你可以发问。
林医师，您刚刚讲说那个现在大肠癌那个好发率有越年轻的趋势，到30-40岁。那如果有一个30-40岁的年轻人，如果说他家人中有 colon cancer， 那你建不建议他主动的去找医生帮他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他可以这样要求吗？
好，谢谢你问这个问题。那平常来讲，所谓的 family。这个 family history 家庭基础呢是一个 high risk group。 如果说你是 first degree 的，你的 那个兄弟姐妹父子母亲 first degree 的话呢，有的话呢，一般是建议十岁减一十岁，比如说他的父亲是这个五十五岁得到癌症的话，他就家族呢必须在四十五岁就开始要开始做 screening 了，四十五岁就减十，他的家族的谁有的癌症减十，就开始该做癌症加减脂。那他既然有这样的 risk， 那他有在症状，譬如说在这个大便的变化啦，那我相信他应该可以要求他的家庭医师跟他讲，让他能够早一点，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减食然后开始再做，但是我们还是要斟酌临床上做一个 judgment， 认为说这个症状是不是有用，我觉得还是应该他也可以跟他的家庭医师开始提出来，那个因为早期诊断毕竟可以早期这个治疗， it can save life， OK， 谢谢。
好，谢谢林医师。今天呢，我们的讲座呢快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讲员为我们提供这个精彩的内容，也谢谢听众朋友参加和提出问题。我们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介绍给你的朋友，请有意参加的朋友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我们现在预告一下四月份、五月份的讲座题目。四月份是四月十九号，那么第三个礼拜四的六点到七点同样时间，这个题目是长期使用药物须知。我们请到陈振云药剂师来帮我们来分享。然后五月份也是同样的时间，五月十七号同样的时间，六点到七点，那个题目是帕金森的病和晚期病患的照顾。我们分享的讲员是黄仁纯，神经专科医师。那么请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来参加。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
谢谢。
谢谢。